求你在这个时候对我们说话，因为你是一切的源头，我们离了你不能做什么。是的，主耶稣，你告诉我们说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要常常在你的里面，我们离了你就不能做什么。当我们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在你的脚前要听你的声音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因为我们要真正的知道你，认识你，带领我们走这条道路。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知道里面有隐藏的珍宝，求你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听见了你的声音，听见了你的话，都能够有智慧，并且能够定义来遵行，来跟随你。谢谢主，求你在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读《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这是神的话。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阿们，这是神的话。我们今天在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在前面很多的地方已经提过了，特别是十二章，其实我们已经都学习过了。在祷告的时候，神给了我一个新的角度，我们要来看来学习的。首先他讲的这个就是当时他们每个人分了地撒种，这些大麦小麦各种的五谷就生长了。生长之后呢，每一年算一年的，从地里面出产的十分之一，五谷当然就是大麦小麦这些植物，新酒是用葡萄所酿成的酒，葡萄酒，油当然是橄榄油，十分之一，一年里面的十分之一取出来。还有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带到哪里去吃，就是神有一个选择的地方。我们现在知道他所讲的地方就是摩利亚山，那个圣殿山，神拣选耶路撒冷，就是在创世纪亚伯拉罕献以撒，叫做摩利亚山，就是那个地点，那是神选择的地方。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当然比较清楚知道我们现在在谈的是什么。神指定那个地方，所以他要人一年带着十分之一的土产，或是羊群牛群中的头生的，来到神的面前献祭，吃在他的面前。因为这些祭牲献祭之后你是可以吃的，这个动作就是说你从你住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 在圣殿里面，在圣所里面献祭，然后一起在神的面前吃喝，会使你的心常常记得敬畏耶和华神。你会记得，不会轻忽这一件事情。所以这是神借着摩西教导以色列百姓，你们进去迦南地以后要行的事情。但是有的人呢，从北到南住得很远，带着这些东西来到了耶路撒冷，恐怕都是一个月了，或是几个礼拜了，不是短时间的。那这些东西，献祭的牛羊一定要无瑕疵的，在这个长路上，也许他不小心走路扭了脚了，就不能献祭了。所以神说，好，没有关系，你们呢住得太远，那你们就可以把这些要献祭的十分之一的五谷新酒油，还有牛群中的头生的怎么样变卖成银子，然后你就带着银子来到神所指定的地方耶路撒冷。那在那个地方呢，你可以买牛羊，你可以买清酒浓酒，你心里所想的你都可以买，你可以在耶和华面前吃喝。那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他在讲你的时候呢，在神的眼中，他的心意里面是一家人，一家为单位的，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是以一家为单位的。这是我们在十二章的时候学过的。他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有两次的提醒，就是你不可以忘记立位人。这些立位人无份无业，我们现在要考试的话，你应该能够回答了，为什么他们无份无业？他们被拣选出来立位族的，代替以色列其他十一族投生的人，被分别出来服侍祭司亚伦的后代，在圣所在圣殿里面服侍，所以是代替他们在服侍神。所以神说，你们要纪念这些代替你们在服侍我，为你们服侍我的这些立位人。所以这些十分之一要给立位人，立位人再从他们所收到的十分之一里面的治好的十分之一给亚伦的后代祭司。那这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制度，就一无缺乏了，彼此相顾就一无缺乏了。但是他说到第三年的时候呢，三年里面的末一年，那就是第三年，一二三，第三年最后一年呢，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取出来，存在你的城中，放在你所居住的地方。那么在你城里面呢，那些无份无业的立位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外乡人，还有孤儿寡妇，要记得我们的神是孤儿寡妇的神，他要所有他的子民常常要纪念的就是那些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吃得饱足。最后一句话就是我要你们放在心上的，他说这样，这样你这么行，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只要照着这样行，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就是你触摸的每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他应许要赐福给你。你要听进去这句话，十分之一在圣经里面并不是在这个时候才设的。十分之一，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当亚伯拉罕为了救罗德，他带了一群人把罗德救回来。这个故事是在创世纪第十四章，十四章哈。当亚伯兰，那个时候他还称为亚伯兰，杀败了基大老马之后，十七节，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出现。在十八节告诉我们说，有撒冷王，撒冷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麦基洗德，我们提过，所以我在讲的时候，我相信你印象一定是很深的。麦基洗德，公义王、仁义王，带着饼跟酒出来迎接他。这个人从来都没听过，之前都没有出现过。他忽然之间，亚伯兰打胜仗回来了，他带着饼跟酒来迎接亚伯拉罕。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祝福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因为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于是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多少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你知道下面告诉我们就是那个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但是亚伯兰说什么？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他不从人，不管你是谁，我不从你的手中拿一根线一根鞋带，但是他把他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给这位祭司麦基洗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个很奇妙的奥秘在圣经里面是常常被忽略的，神在看不见的地方。我们知道神是充满万有的，神在看不见的地方，所以我们称他说他在至高之处，在天上。那我们人呢，在地上，我们人在地上，神那么远，自从犯罪之后，神跟人之间没有来往的路可以走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你怎么能够使天上的福气带到地上来？很奇妙的，就是这个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当亚伯兰把十分之一借着这个祭司他拿出来给他的时候，亚伯兰从此之后他就成为极其富有的，非常富有，神赐福给他，他成为极其富有的人。好像在这一点上我们看见了那个十分之一拿出来好像是给麦基洗德，其实十分之一是给神的，是给神的，神再给这位祭司麦基洗德，神给这位拿出十分之一来的亚伯拉罕承受了所有的福气。你先看到这个路线，因为今天跟大家来谈的就是这个十分之一，但是我们要从经文上来看。我们再看第二十八章，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当雅各离开他的家要逃到巴旦亚兰的时候，他走着走着就累了，他就睡觉，他睡觉的时候把一个石头摆在他的头之下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上去下来，这个梯子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可以看到，我们翻成梯子你就想到是上屋顶去的那个梯子。在原文里面这个梯子其实是一层一层一层上去的，而且这个形状是螺旋式的，螺旋式的，从原文上来看它是螺旋式的往上的这样的一个阶梯。然后在那里他听见神对他讲话说，我是亚伯拉罕你主的神，也是以撒的神，那么现在我要将你躺卧的地方赐给你，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好了，雅各睡醒了，哇，他心里惧怕，他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啊，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是天的门，在这个地方神的殿上面就是神的房子，不是神的殿吗？是天的门，天门，天门打开了。于是雅各呢起来，他就筑了一个坛，他叫许愿，注意这个许愿，许愿以后我们还会再谈。他说，神你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在后面二十节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这个真的是要求不大哈，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你知道这位雅各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再回来20年，他带回来有多少吗？别的不要说，4个妻子，当然他只要一个，结果其他都是跟着来的，12个孩子，其中一个还在肚子里，便雅悯最小的还没有生出来。便雅悯是生在迦南地的，牛羊富足的不得了，他回来了，十分之一，他说我要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口头上所说的，你只要给我，我就会给你。哎，雅各，你不要忘记啊，你说的话神都记得，神就赐福给他，因为他在天的门，他听见神的声音，他在那个地方他就许愿了，在神算数，所以神给他那么多。哎，不是他回来十分之一，是20年里面所得的十分之一完全献给神。所以后来神提醒他，哎，你起来，你到你许愿的地方去，你在那个地方筑坛献祭，因为你应许我，我先给你了，我给你这么多的福气，你要去还愿，你许愿你要还愿，这是十分之一打开天的门，你的十分之一可以打开天的门。你知道犹太人以色列人非常明白这个道理的，很明白这个道理的，那些真的守着神的话语的人。还有一处经文我看得很有意思，尼希米记，在这里没有讲到十分之一，但是尼希米，你看他怎么跟神讲话，怎么祷告啊？尼希米记5:14，就是尼希米在神面前所说的。他说：“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他没有拿一分钱。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克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他写下来，他是在跟神讲啊，祷告啊。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的席上吃饭，每日预备一只公牛，每日预备一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10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19节就是我们的重点，他在神面前说，我做这个，给150个人吃饭，一只公牛，6只肥羊，飞禽，每10日一次，预备各样的酒，因为他顾念百姓的服劳甚重。所以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尼希米所做的这些事情也是坐在神的身上，他坐在神的身上，所以他说他可以跟神讲，你看我12年我所做的就是这些为你而做的。这是尼希米所说的，很有意思哦。求你纪念我为百姓所行的一切事，然后他说施恩于我，你可以求他施恩给你了。你所做的这些事情，你可以求他施恩给我。尼希米蒙恩的，什么都不要说，他的事迹就记录在圣经上，这是圣经。记得我们昨天讲过《使徒行传》，那个哥尼流，《使徒行传》第10章。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的，我的重点就是在昨天跟你们讲第4节，这个天使向他显现，对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祷告神听，但你从来都没有动作过。我们从这里看到什么？是的，神听见，但是你没有动作，他等着， 他等着，他给你一把钥匙。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这样看，这样的来解释，他给你一把钥匙，在天上的门那边有许多的福气等着要给你，他把钥匙给你了。这个钥匙是什么？这个钥匙就是他所说的十分之一。你把你所得的每一样，每一天你今天所得到的十分之一，你分别出来给神，你等于就是用你这把钥匙打开天上的门，因为他应许必赐福给你在一切的事上。还有什么？你顾念孤儿寡妇，顾念那些无份无业的立位人。其实神呼召我们这些出来当传道人的牧者的，并不是呼召我们出来领薪水，不是，是呼召我们出来服侍他，服侍神，就像立位人祭司一样，无份无业的服侍神的牧者传道人，不是一个职业，这不是职业，你是代替所有的信徒在服侍这位神。那这个十分之一呢，不是给牧者或是传道人服侍神的人，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十分之一是给神的，那是属于神的。但是神需要你的十分之一吗？不需要。于是这些十分之一就是神赐给牧者的，神赐给牧者的。很多教会搞错，以为是我们长老执事决定要给你多少钱，给牧师多少钱，不是，是你们每一个作为信徒的人十分之一要给神，这是你的钥匙，你可以打开他所应许的福气。然后这些钱是神给他的仆人的，神给他的仆人的，这个思想你要搞清楚那个路线。然后你还要周济在你视为有需要的人，寄居的、孤儿寡妇、困苦的、贫穷的，你坐在他们的身上。神说什么？神说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坐在我的身上，我纪念。我们来看哥尼流一家人，就是这样，神差派了彼得来到他的家里，传道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话都还没有讲完，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了，全家得救，一家人都得救。所以我们在推荐一本书，就是《永恒入侵实践》这本书，瑞尼麦克林牧师所写的。他说他有一次他遇到一个人，这个人是非常贫困的，没有钱的，然后但是瑞尼牧师呢，他心里面有个感动，他就对他说，你神要赐福给你，你要脱离这个贫穷的境况。所以果然不久，这个人竟然得了一个亲戚过世，把他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他，土地、股票、金钱，很多都给他，高兴得不得了，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他的情况，就像瑞尼牧师对他所说的预言一样。但是这个人，他说这个人犯了一个错误，这个人不肯把他所得到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他说过了不了多久，这个人所得到的又完全失去了。他在那一段故事里面告诉我们的说，当你得到一笔钱，你今天得到十万块钱，日币也好，台币也好，你留出一万块钱十一奉献在神面前，其实他说你这个十一奉献呢是给神的，然后等于是我这一笔钱在神那里做了一个记号了，主谢谢你，你给我这个钱，我现在十分之一还给你，然后你这一笔钱就有一个保证了，因为你有十分之一给了神，所以神就为你保守你所得到的钱。这是他极有意思的一个提醒。很多人不知道你需要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有时候是透过教会，透过宣教机构，或是像我们透过团队，这个钱是给神的。但是你知道你拿出这一块一点的钱出来的时候，其实是神为你保守你所得的十分之九，然后他说我还要把天上的门打开，要把那个福气赐下来给你。 你知道这件事情是许多人都不知道的吗？因为牧师都不敢讲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每一个人都要做，以家庭为单位，每一个家庭，你今天为什么家里财政都没有办法有一个突破呢？为什么你个人都没有一个突破呢？为什么你在神面前你说你做很多事，可是为什么都没有一个突破呢？我们要考虑到这一点，因为这是唯一神说的话。在马拉基书第三章，我们看过还要再看的，神说第三章第八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夺取什么神之物？他说你们竟然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时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十分之一之外还有一个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了。你们不要以为说基督徒不会有咒诅，如果你在他所讲的事情上没有照做的话，他说咒诅就临到你。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极大的应许，极大的应许。所以十分之一，很多人说新约没有讲十分之一，没有明讲，但是那个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去讲，根本不需要去讲，每一个人都知道。你要将你所得的，在一个月里面的所得的要先留出来。保罗多少次带着这些弟兄姐妹们留出来的钱带到耶路撒冷去。你要记得，真的弟兄姐妹，我要从我心里面，因为我今天不是只有在对你们几个人讲而已，这个录音我希望很多人要听，他们要听进去。这是一条蒙福之路，这是一个钥匙，神给你的钥匙，给你的，给你什么？你站在梯子底下，他在天上的门等在那里的是他要给你的福气。你怎么去打开这个天上的门？十分之一照他所讲的给十分之一，然后你就打开了天上的门，他就从天上降下来你所要的。我是巴不得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都能够丰丰富富的领受神的赐福，他等着要给你的，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那里，他一点都不想保留的，他太多太多太多了，太丰富了，他要给你。但是他有一条路，他有一把钥匙，就是你要十一奉献，十一奉献，还要周济那些有需要的人，这就是使他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甚至无处可容的。你信吗？你相信吗？我今天要停在这里，很多要讲，但是呢，重点我是希望你们能够听进去，真是希望每一个人大大的蒙福，大大的蒙福。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真的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真实的，你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昔日是怎么说的，今日仍旧是怎么说，你的应许也是永不改变的。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懂得承受领受你的应许，因为你要大大的赐福给那些听见又照着行的人。感谢主，赞美主，让我们每一个人照着你的话去行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挪走一切的大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约旦河的水是要踏下去才会打开的，让我们不再等等等，我们是要行行行，以至于你从天上降下你所应许的一切的福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